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弟兄姊妹们，彼得的能力在哪里啊？是医治的能力，但是彼得的能力在于完全的奉献，而且除了耶稣之外不知道别的。这样的人有能力，这样的人是一个舍己到被神充满的人，他里面没有别的，圣灵充满他到一个地步，他说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就一样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何等的力量啊！今天我们不敢讲啊。你知道有人去参观天主教梵蒂冈，导游的人很得意，他说你看天主教的财产，他说从前彼得说金和银我们都没有，现在我们样样都有，是不是神的祝福啊？这个弟兄认识神啊，他当面没有讲，他出来以后是啊，金和银你们都有，样样都有，就是没有耶稣呢，就是没有耶稣的能力呢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没有天主教这么大的权势，没有天主教这么大的财富哈。天主教财富大概世界上第七个大财团中间一个，可能不止前面七个。我们不敢跟天主教比哈，但是我们还有不少东西啊，有什么房子，有车子 Cadillac Benz 啊，事业年薪多少万，妻子儿女家庭哦，朋友样样都有，有没有？没有的举手，没有人举手吧，我也不能举手。但是我们就缺少耶稣，我们不能够从心里说我只有耶稣，我只要耶稣，我们不能说，所以我们没有能力。但弟兄姊妹们，至少这里叫我们看见，当我们舍己的时候，我们得到的是基督。当我们肯舍己的时候，神的灵要充满我们。你看彼得的胆量，大家知道使徒行传，彼得在那里为主做见证，传福音，带人救人医治人，不是没有压迫，不是没有难处。使徒对百姓说话，教导百姓的时候，守殿官、祭司、法利赛人都来抓他们。你看彼得的表现，在第四章里面，他说：“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，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”你看彼得的勇气力量，彼得对圣灵充满。他说：“你们至明的官府，今天请看，在这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。”你查问我们怎么他得了痊愈，让我告诉你，站在你们面前这个人得痊愈，就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，神叫他从死里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他得救。你看看彼得的胆量勇气，那一些官府，那一些法利赛人，那些祭司长，就是不久之前才把他的父子钉十字架的，还没有多久，所以他们也知道，他们说彼得，你要用你的话叫这个耶稣的血这个充满在耶路撒冷啊。他们不知道怎么办的好，所以他们也知道，他们说彼得，你要用你的话叫这个耶稣的血这个充满在耶路撒冷啊。他们不知道怎么办的好，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情，他们见彼得的胆量，又看到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就稀奇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有没有跟过耶稣？在你身上有没有一些记号，叫人看出 你是跟过耶稣的。这些人在加利利地跟随耶稣3年半，主说你们来跟随我，他们就跟随耶稣。主说你们舍己来跟随我，他们就舍己来跟从耶稣。所以在他们身上留下一个跟过耶稣的记号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跟过耶稣啊？有一首诗歌 Amy Carmichael 写的。 Amy Carmichael 是谁啊？是去印度的宣教士，比 Sister Teresa 比 Mother Teresa 早多了。 Amy Carmichael 中国人知道，因为内地会常常介绍他的事情到中国来。他写了一首诗歌叫什么？你怎么没有伤痕呢？你怎么没有伤痕？怎么会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身上没有伤痕呢？卡尔迈克写的诗很有名啊，中文翻了一本叫《弱》。Amy Carmichael， 你怎么没有伤痕呢？你怎么这样完整呢？为什么你跟过耶稣却没有十字架的记号啊？哦，这些诗叫我看得惭愧。好些弟兄姊妹们，好多人信了耶稣了，可是从来没有跟过耶稣的记号，在他身上没有印记，没有十字架的印记，真是可惜啊。等到将来见主，看门的天使说，怎么你身上没有伤痕呢？那时候你怎么说呢？你说因为神保护我，保护得很好，是不是啊？不是，你说我把自己保护得太好了，从来不肯叫我受伤，从来不肯叫我损失，从来不肯向自己死，所以我没有伤痕。除此之外，你不会没有伤痕。而这些伤痕就是跟随耶稣的记号。彼得医治瘸子的事情传遍了耶路撒冷，这些人说什么？说他们诚然行了一件神迹，四章十六节，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，我们也不能说没有，唯恐这个事越发传扬在民间，我们必须恐吓他们，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，所以把他们打一阵，把他们放了。这样事情发生了好多次。今天我们知道许多地方福音受逼迫，传福音的人受的逼迫，常常下监，常常挨打，放出来继续传。彼得是榜样。彼得说什么？顺从神，听从神，不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。19节，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？你们自己酌量吧。彼得能说这样的话，他说什么？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不能不说这个四个字真有讲究啊。我最近听说上个礼拜一个姊妹们的复兴会 Revival Meeting 那里讲到的姊妹教要要求姊妹说，一个月之内不许讲先生坏话哈。有没有这个挑战啊？一个月之内不要讲你丈夫的短处哈。那好多时候我们不能不说是什么？Gossip。 哎，这个嘴巴不讲好难过呀，里面有个病不告诉别人会痒哎，所以不能不说。彼得的不能不说是什么呀？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神的荣耀，神的工作不能不说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那一种话不能不说，你这种话就不说也罢。两个矛盾的，你那种话不能不说之后，你这种话就说不出来了。当你天天在这里批评论断讲别人许多的马路新闻的时候，你怎么为耶稣做见证呢？雅各教导我们的口，一个嘴就是泉源，只能流出一样水来，甜水就是甜水，苦水就是苦水，你老流苦水的嘴不会流甜水。彼得说不能不说，他只说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的荣耀，神的工作， 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巴不得我们中间也得着这样一种负担，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，在里面静止不住，像耶利米一样骨头在里面焚烧，他不能不说。彼得也是一样，不能不说。不管是谁，哪怕你是官府，哪怕你是那些能够要我命的人，我该说的就说。这是彼得，这是当初的使徒，他们为主做见证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你知道这些公会的人真是没有办法，只能最多把他们打一顿，他们不是那样子有智慧的人，为什么能说出这样有权柄有胆量的话，弄不懂。你看这些使徒的表现，到了5章41节，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彼得和约翰两人出来看看，哎，怎么你今天这么好福气啊，怎么我今天这么好福气，为了耶稣的缘故居然挨了一顿打耶。这个叫配为这名受辱，你晓得吗？我们怎么样，我们都是不愿意受辱，我们都是怎么样，我们都是脸皮很薄的人，稍微人讥诮人辱骂，下次不来了，下次不跟他来往，碰见几个不信主的人在背后风言风语，我们避开他远远的。公司里有几个同事是反对主的，他跟你找毛病，你说这个人我敬而远之，不理可以吧，是不是这样？黄静点头的笑，你碰见这样人是吧，那怎么办呢？不理就完了嘛。彼得说什么？嘿，我们怎么那么服气啊，有很多人反对我们呢，竟然他们辱骂我们，因为我们跟耶稣在一起。彼得告诉我们什么？人若因为耶稣的缘故毁谤你们，你们要喜乐，这是彼得的教导，因为他有亲身的经验呢。基督徒不要因为犯罪而受苦，但是要为基督受苦，是不是？彼得教导我们，他有资格，他有经历。他们就出来，配为这名受羞辱。彼得的故事在使徒行传前一半，到了第6章以后，第7章讲斯提凡寻道，第8章讲腓力的工作，第9章讲保罗得救，到了第10章又回来讲彼得。但是这里彼得不一样，因为在第8章以后，主已经把耶路撒冷教会打散往外面去了，到了第10章的时候，主在彼得身上做一件事情，扩充他的度量。大家知道这个事情，彼得去消费向西门家里祷告，在约帕那里，他正在祷告的时候，那家人正在准备中饭，所以他肚子饿了，他就看见天上降下一块布来，一个大布，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，各种四足的走兽，各种飞鸟，许多不洁净的爬虫，然后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彼得起来宰了吃。神说话都很简单的，不需要讲很长的话，起来宰了吃。彼得怎么反应？主啊，不可以，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入过我的口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彼得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犹太人，他说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入过我的口，并且他也继承犹太人的传统，这些俗而不洁净的指的是外邦人。但是天上声音3次对他说起来宰了吃，彼得不明白。圣经里记载说，这物随即收到天上去了。正在这时候，有3个从哥尼流家里打发来的人到了约帕的门口，到了消费匠西门的门口。他说：“彼得在吗？”所以彼得就明白，原来神所说的是要叫他到外邦人中间去，因为彼得起先不明白。彼得就跟随他们去。你看彼得自己讲的话，在使徒行传10章28节就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。这个话呢，我不晓得哥尼流听了什么反应，本是不合理的啊，你们没有资格的。但是底下彼得转过来，但神已经指示我，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，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。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？彼得跟他们讲道。 昨天下午我们在这里有一些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一课叫做个人布道，我就说只有三件事情你们要记住，怎么样可以做个人布道的者呢？怎么样可以做个人传道工作呢？有三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你要对圣灵敏感。第二个，你要对圣经有深入的认识。第三，你必须对人没有成见，没有偏见，什么人你都愿意传福音。作为传福音者，三个条件，你要对圣灵敏感，要对圣经认识，要对人没有偏见。那今天上午感谢主，有一个听到的人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聚完会之后在 office 里坐着，有个弟兄把他带来，其实他没有来以前，我今天早晨已经知道会有特别的事情发生，因为本来他约我下午来的，但是我心里想也许他上午来，我没见过他，结果新人介绍的时候我一听，哎呀，就是我等的人，我想今天神一定要做工，所以我坐在里面他就来了。假如我在外面去找他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的工作，但是主对我有一种暗示，我就知道。结果我跟他一谈话，他已经完全准备好信主。所以今天我跟新梅讲，传福音都这么容易耶，为什么？圣灵的工作不是你我的工作。对圣灵敏感，对圣经认识，对人没有偏见。我们传福音很麻烦的，看见他是老先生，哎呀我不懂，你讲的是国学我不懂，我不能跟你传福音。看见小孩子，哎呀他懂什么，才十几岁，人生经验什么都没有，我传什么福音啊。看见是个女生，哎呀不好意思啊。七折八扣还有几个人可以传福音的，再看看大部分是美国人啊，传福音对象真少啊。主啊我愿意传福音，哪里去传呢？就跟那个人说，主啊谁是我的灵舍，一样的道理。传福音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尽的责任，我们应当对人有一种没有偏见的神的爱。彼得是这样，彼得有没有限制啊？彼得说，按照我们犹太规矩跟外邦人来往不合宜的，神把他打破。不错，这里教会要到英国去做短宣是吧，至少起步了哈。可是我知道去英国短宣向谁传福音啊？向英国人，向中国人啊？哎，大家说中国人英国人啊？为什么不向英国人传福音？为什么不向英国人传福音？你们不是讲英文吗？美国英文跟英国英文是不大一样，不过他们也听得懂。有没有人说，好了周弟兄这样讲，我去英国特别向英国人传福音，有没有人肯举手？心里举手可以，不要举手，有没有人肯？我从英国一次回来，在飞机路上，在飞机上面，不是在路上，在飞机上面遇见一个年轻人坐我隔壁，那不叫大理人，反正不是中国人，我就跟他攀谈，奇怪。后来我跟他传福音，幸亏我对他没有偏见，我把耶稣基督福音告诉他，并且带他祷告，他接受主了。他也邀请我，你以后到非洲来，在我家来住。你想非洲怎么样情形？我不晓得，没去过。后来我说你家多大呀？他说我家1000多亩地呀。幸亏我没有以为他这个农夫啊，他不懂了。我没有偏见，农夫也要传福音。这个农夫不是普通农夫啊，1000多亩地大地主。你看，假如我们对人有偏见就不行。彼得有没有偏见？有，但是主把他改变，所以他去传福音。我们需要神扩充我们的心胸度量，一个人舍己才能够爱人。你的己是很隐藏的，你的己是中国人，这个己叫中国己。我讲的话是真的，最糟糕就是这样，是不是？中国人最糟糕就名字叫中国，你晓得吧？我们是中心，别人都是外围啊。犹太人其他都是外邦啊，一样的道理啊。为什么叫中国啊？是不是？是不是表示公正啊？一点不是啊。 以自己为中心，所以中国你晓得吗？其他都是什么胡人蛮人啊，蛮夷之邦，这是要不得，这个叫中国的己。神要改变我们，叫我们心胸像耶稣一样，所以他到了外邦，心胸被扩大。彼得的工作到十二章差不多没有了，怎么样呢？你看彼得到了十二章的时候，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，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，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，又去捉拿彼得。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，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，每班四个人，每班四个人，意思要在月节后把他提出来，当着百姓办他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，教会却为他切切祷告神。希律将要提他出去出来的前一夜，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，睡在两个兵丁当中，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。一般四个人，两个人一个手，一只手一边绑一个，另外两人在外面，你跑不了。所以四个人，彼得干什么？彼得说：“哎，你们给我开门哈，我睡觉了。”是的，你看见没有？彼得说：“不错啊，还有人替我守夜，我睡觉了。Good night， 晚安，我睡觉了。”彼得很本事哎。第二天他们要出来办他，什么叫办他？要把他杀头啊！要杀头的人能睡觉，你看本事大不大？我说彼得不错，把他夫子的本事学来了。你记得吧？有一次门徒和耶稣一起怎么坐船要渡到对岸去，是不是？夜里风大，好像四更天的时候吧，风很大，风浪太大，彼得紧张了。这个老渔夫紧张，夫子我们丧命了，他紧张得很。夫子在干什么？在船舱底下睡觉。所以我说彼得不错，把耶稣的本领学来了，能睡觉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能睡觉表示他的安息，表示他没有忧虑。耶和华所喜爱的人必欢然睡觉，是不是？我在 Monterey Park 在加州那传福音，有一天来了一个年轻姊妹。这个人怎么来的呢？他哥哥把他从韩国申请居留，把他移民请到美国来，不过他的丈夫还没有来，带了一个小孩子住在哥哥嫂嫂家里。哥哥嫂嫂不错，蛮爱他的，但是你知道住久了不是味道。有人说了，这个客人像鱼一样，过了三天就臭了。那我在胡芒国弟兄家住了六个礼拜，感谢主，他没有把我赶出去，我也不想走。那这个年轻人来了，这个姊妹来了，还没信主的时候，他在哥哥家里住不大舒服，很多的话没人可以讲，心里很多的牢骚，没有孩子三岁怎么讲法，跟哥哥也不能讲，睡不着，到药房去买安眠药。这个姊妹看见他呢，就说：“哎，你买安眠药。”就跟他攀谈，就约他来聚会。他来了，正好那天我讲到，我也不知道我讲什么信息，不过我记得我讲过这样话。我说：“你知道，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交托给主，无论我们身体有疾病，或者事业不有问题，或者跟人的关系不好，我们都要祷告主，求主担当。”他听进去了。回去以后，他就祷告，他跪在床面前祷告，也不大会祷告。他说：“他们说你是神，耶稣你是神。他们说怎么样怎么样，我现在睡不着觉，求你叫我能睡。”这样祷告了几次以后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醒过来，一看表，哎呀，我跪在这里三个小时，睡着了。他这个正好，他说：“现在我不那么傻，我上床去吧。”在床上睡觉，说：“哇，如果我知道，早就知道，我一祷告就会睡着，我就不会跪在地上祷告了。”他睡着了。所有其他的问题，不仅失眠的问题，头痛、偏头痛、胃痛都好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看彼得的安稳的力量，他在这样风浪中间能够安然躺卧睡觉，因为他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他不在乎。对于彼得来讲，他 他只有一件事，只有一件事要做的，就是为主做见证。在他里面什么都没有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看这个人，他从前怎么样，有很多的棱角，生命有很多为己的表现，到了这个时候生命成熟。刚才我们引过彼得的一句话，彼得老年的时候讲的话真是宝贵，他称作耶稣做宝贵的救主，他告诉我们要舍己，他告诉我们要为主受苦。你看彼得前书第四章，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隔绝了，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智慧旨意，在世度余下的光阴。你看彼得讲的话，他有经验，他知道我们为主受苦就可以不顺从人的情欲，我们为主受苦就可以舍己。也可能我们这样说，当我们学会舍己的功课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为主受苦。彼得是头号的使徒，我们也知道他以后为主寻道，钉十字架，倒过来钉，因为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钉十字架。弟兄姊妹们，彼得是跟我们一样生命性情的人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不该这样说，但是要特别表明这件事，彼得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了不起的是主把彼得改变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神也能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改变的工作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。怎么造？怎么改？从舍己开始。当我们懂得舍己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改变。当我们愿意舍己的时候，神就在圣灵里面给我们能力，叫我们能做，能顺服，能跟随基督。我们也能认识他，我们就能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感谢主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